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竭力建立。我们邀请曾化行师母来为我们讲道，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1到16节。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站在这个讲台上有点不真实。上周我们的宣教士小恩、星云他们回来，他们的妹妹欣姐也回来，她说上次看到这个堂呢还只是个模型，如今我们能够坐在里面，在这里敬拜神，是何等大的恩典。一转眼4年多过去了，小恩、星云他们在查德靠主的恩典，在那里做了4年的工，我们也在这里，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职场，在教会里也做了4年的工。这当中可能我们也有软弱、有后退的时候，但是今天我们能够仍然在这边敬拜神，就是上帝恩典的明证。神愿上帝借着今天的信息来激励、安慰我们，让我们可以把自己所做的献给神，知道他都悦纳，他都纪念，而且他还要引领我们向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赐下恩典，让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你，透过你宝贵的话语认识你，也因着彼此更深的经历你。求你亲自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深深的敬畏你、爱你、被你得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要跟家人们分享的经节是在以弗所书的4章1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请读单数节，姐妹们我们来读双数节，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你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驾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先看经文的背景。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他在亚细亚省的首府和贸易的枢纽。使徒保罗大概是在主后54年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来到这里，建立了教会。后来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在这里住了3年的时间，培育了长老。之后他在美地都跟培育的长老们告别，之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们。保罗后来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写了4封的监狱书信，其中一封就是以弗所书。弟兄姐妹，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有没有什么词对你是特别跳出来的呢？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或许是看到被囚的保罗，年迈的保罗，他满身是旧伤，被监禁在罗马。他心系着他所建立的教会，情辞迫切的想要把神所托付给他的真道可以清楚的传给后世。 也或许你看到了行事为人，这在原文是走路的意思。保罗很喜欢用走路这个词来形容基督徒生活的方式，很生动，就像我们每一天四处活动，我们就可以想到我们所思所想所做所言要讨主的喜悦。也或许是蒙召的恩，我们蒙召要活出基督，我们也蒙召要为主受苦，最终要得着奖赏。也或许看到的是相称，我们蒙召得到主的恩典，要活出相称的生命，也就是要成为圣洁过有盼望的人生，也能够成为祝福别人行善的人。对我来说呢，跳出来的字是竭力。你说啊，才刚签完堂不能休息一下吗？好，又要竭力。上周长职同工退休会的时候，会末我们请长职们写一个纸条，写下他们觉得教会接下来应该要往什么方向去发展。其中就有长职写说，我们应该要预备筹备职堂了，因为我们又坐满了，感谢主。可是感谢主，心里愿意，但是我们肉体很软弱。上礼拜开放三足岁的孩子可以进入小班去读书，去听上课。那爸有妈妈呢，看到孩子都很安稳的在里面，就举起双手说 yes。 好，大家真的都很辛苦。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都是很认真的人，我们很会想，很聪明。我们可能也多少都想过，我自己这么认真用力的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谁？我们这么竭力的跑是要跑去哪里？要跑到什么时候？我可以冲刺到什么时候？还有，我是自己一个人跑在前面，还是我身边有人跟着我一起跑？我这样跑正常吗？值得吗？我这么累到底有没有问题？我有时候呢，孩子睡了会跟先生感叹说，我今天真的好努力哦，可是我又举不出来今天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好，光是维持家里的运作，光是回复弟兄姐妹的一些需要，好像就已经累翻了。还好我们家先生很懂得生存之道啊，不，他是很懂得同理跟给予正面的回馈。他说，你真的很努力，这个家没有你不行。弟兄姐妹，我也要跟你说，你们真的很努力，这个家没有你不行，真的辛苦了。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神对他百姓的旨意，要以竭力的态度建立连于基督的教会，这是我们的目标。然后途径和结果都是合一。那支持我们向前的是基督的爱。我们竭力必须要有所选择，因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要有意识的决定，要哪些事情要坚持，哪些事情要放手。衡量的标准就是在基督里，连于基督的事情值得我们竭力去做。看一下圣经中提到有哪一些要竭力去做的事情，然后想想我们现在生活中很竭力在做的事，这重复度高吗？第二点，我直到要去查的看小恩心语，我们才发现，哇，这个真的是要竭力去做。好，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章节。以弗所书总共六章，前面三章它是在讲神永恒的计划，也就是将万有都总结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四到六章是很长的一段劝勉的篇幅，讲的是信徒们要持守在基督里的合一。其实信徒在认识神、接受神的时候呢，就已经跟神、跟人和好了。但是保罗说，我们还要继续持守这一份合一，齐步迈向成熟的生命，这样才能够合乎前面三章所说的上帝永恒的计划。接下来，我想要用"合一 ”（unity） 这个字所开头的几个字来帮助我们理解经文。那我会打乱一下顺序，先讲子音。第一个子音是 unnourished， 蒙滋润的。你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都有来聚会啊，也有服事啊，然后也很努力的照着圣经的话做对的事情， 可是却觉得灵性好像卡关了，好像里面很枯干。同一个姿势摆久了会僵掉，我们需要起来甩一甩，动一动，跟不同的弟兄姐妹讲讲话，唱一些不同的诗歌，换一个方式灵修，换一个地方或时间来读经。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时代，应该神给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属灵奥秘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时代。圣经是我们随时可以翻开享受的丰盛宴席，圣灵让我们可以24小时跟神连线。我们的四周围有云彩般的见证，在属灵书籍中，在圣经里面也充满了各样的见证。上帝在属灵上面是富养滋润我们，而且他还感动人为我们祷告。四章一节是以弗所书下半卷的要节，可是在劝勉之前，保罗他先跪下来，他先跪下来为以弗所的人祷告。他祷告神加添给教会力量，先是明白并经历基督的爱，认识他，然后能够在神爱的基础上渐渐靠主达到属灵成熟的境界。保罗知道这一切靠人的意志要去效法基督是不可能做到的，唯有依靠神的大能大力才有盼望。2年多前呢，我们家小朋友曾经有这样一段对话，他们两个很喜欢玩老板游戏，这不是我们家小孩啊，找了一个照片，他们会轮流准备食物给对方买。那有一天呢，这个小客人选了商品以后，很高兴的想跟老板结账，然后就发现我没有钱。好，那老板呢，他就很轻松的要他放心回答说：“你不用付钱，你真的不用付钱。”可是小客人呢，他不受安慰，他继续说：“我没有钱。”然后就这样重复了 N 次。直到小老板他脑袋转了个弯，他说：“那我给你钱。”好，那这时候小客人才破涕为笑说：“好。”然后就付了钱，然后解除了危机。我们很容易有时候会觉得苦，会觉得自己啊好缺乏，好不足。可是其实我们的钱袋里面的钱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要给的都是他先给我们的。所以有缺乏了，我们向后赐恩典的主要，他愿意明白，他愿意我们明白他爱我们的心，他愿意我们向他大大的张口，向他支取力量，也向我们的肢体来寻求帮助。基督量给个人的是够用的恩典和恩赐，让我们可以回应他的爱，活出蒙召的生命。接下来是 T，trying 跟 try。这里的 trying 是委婉的表达一个人让我们很抓头，也就是说很扩展我们的境界的意思。好， trying， 那我们自己偶尔，至少偶尔也是会让人觉得很讨厌，对不对？所以当肢体让我们觉得很受伤受不了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换位思考，不要轻易放弃。保罗在第二节举出了三个可见的美德，来说明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命会有哪三个外显的生命特质，叫人能够认得出来呢？答案就在 影片上，荧幕上，哪三个？对，但是相爱容易相处难。配偶多半都是自己选的，孩子多半都是自己甘愿生的，可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却是自古以来的生命议题。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工呢，是上帝凭他的意思带在一起的，所以能够不磨吗？好，很难。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生命的经历跟价值观有着不同的动机和需要，不同的包袱和期待，甚至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对方不完美，可是想一想，我们自己也很 trying， 我们自己也不一定很好相处。可是神说，在主里面可以合一，而且可以做见证。这好像上帝摆了一盘我们看起来是完全不搭嘎的食材，然后他说，全部都要下到锅里哦， 全部可以炒出一盘美味的佳肴，试试看。也许当下会觉得错愕，不喜欢，也许有埋怨，可是当家人就是家人，除非上帝清楚的点头，我们不轻易转头离开。圣经说，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乃是被宝贵的耶稣的宝血所救赎，买赎回来，是圣灵感动进到父家中的人。在主里面，我们认定彼此家人的身份，我们认清自己的不完美，我们也认识到主对我们的忍耐、温柔和谦卑有多么的深刻。忍耐和用爱心宽容呢，指的是不放弃和互相等待，因为神也是这样子耐心的容忍我们的不幸和悖逆。神呼召我们合一，这需要我们宽容彼此的缺点，忍耐彼此的冒犯、软弱，还有给予犯错的空间。不要轻易发怒，不要去筹算怎么样报复。在基督有根有基的爱里面，他说可以长出这样成熟的果子。而谦虚和温柔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是人们厌弃的特质，直觉就会想到卑微、羞耻、困苦、软弱、奴仆。可是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最常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谁呢？形容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温柔谦卑，他顺服以至于死，但是神却将他升为至高。温柔不是懦弱，而是愿意顾念他人，放下自己的权利。就像基督舍弃了天上的荣华，他叫门徒收刀入鞘，他愿意任人羞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十字架上的大能却成就了合一，完全了人无法满足的律法的要求。第三节讲到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保罗的心是很迫切的，很像爸爸妈妈要赶孩子们出门或上床的时候说的现在立刻马上。后面保罗他宣告了七个一，意思是说这份合一是不能够被妥协的，是必须有的。若不合一，家就不成了家；若不合一，教会就不成了教会；若不合一，信就不是真的相信；若不合一，口口声声所相信的主就不是我们甘心顺服的同一位主。十四节讲明说，恶者会利用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我们不防备的时候煽风点火，很像新竹的风，走在路上，骑脚踏车在路上，不小心就会平移，会被偏离的正道。所以我们要明白真理，我们要学习真道，这样可以识破恶者的诡计，不让那些似是而非的意念引诱我们弃守合一的阵线。这两位是在做同步口译的同工，我们现在有同工在做口译，谢谢他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戴耳机的方式有点特别？耳机是两边，对不对？可是他们只有戴一边。戴耳机是为了要听到讲者从麦克风传出来的声音，但是他们只戴一边是为了什么呢？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要监听自己是不是有口误，有口误的话就要马上修正。第二个是要听环境音，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环境进来的讯息，他也必须要纳入考量。还有旁边通常做头部口译的时候会有一个同事在旁边，可以听得到他的同事他的同工的提醒。再一个原因，大家有戴着耳机唱歌过吗？或者是听别人戴着耳机唱歌过吗？好，我们戴着耳机唱歌的时候呢，很容易就会跟里面的声音开始扯拼，就会越唱越大声，然后也很容易走音。好，只戴一边是为了不要越讲越大声，会伤害喉咙，然后呢也会打扰到身边的人。这些考量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提醒呢？口译员在工作的时候也常常会把自己的翻译录下来，事后回播检讨，然后回播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以为讲的 跟事后听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回头想想，听听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有时候会很有帮助。保罗说要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否则我们就是轻看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一个分崩离析的教会还能够对这个世界做什么见证呢？基督成就的和平应该把教会内的肢体紧紧地系在一起，经过调整和磨塑，我们才能够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荣耀可以归于神。再来是 Y， 亚伟，我们的神，连结于他。四到六节，保罗列出了基督教信仰的七个一，他其实是宣告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借着信主，借着洗礼，同成为一个肢体，又在父神统管万有的主权之下，我们盼望着基督里全然的合一。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会不会也感受到大家同声在宣读时，我们同一起好像在宣告我们合一的决心。全球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但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每一个堂会也是基督身体的具象的表征。每一个教会都是神在这世上一个群体的见证。十五节说爱心说诚实话，这里的诚实话指的是真理，真实无畏的爱会受到真理的管理，带来健康的成长。神所赐的属灵的导师用真道喂养群羊，使他们按着真理认识经历主耶稣基督，然后可以勇于相信真理，行出真理。每一次当我们因为神所赐的力量和勇气远离诱惑，选择顺服真理，每当我们侦测到群体当中偏离真理的危险，愿意勇敢出来为真理发声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跟神又更加的靠近。要做对的事情，采取正确的行动的当下，有时候是很煎熬的，可是我们的心会知道，那种事后无愧于圣灵，无愧于神的那种坦荡，这样的生命历练能够叫我们长大，让我们可以更深的连接于圣洁无瑕疵的基督。好，进入到母婴 You unique 独特的第七节，保罗点出教会在同中有益。如果是在拍摄电影的话，这个时候镜头就是拉近，拍摄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我们每一个都是蒙神分派了恩赐的，在教会中有分量，有影响力，是宝贵的一份子。上帝认识你，把你放在这里，他也赐给你机会来真实的认识基督，然后回应他的爱，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建造神的家。我们也许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审美观，对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坚持度，我们做事情的逻辑和步调可能都不一样，我们接受临时和变动的程度也可能不一样。可是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他看都是甚好，都是如此的独特，而且他说无损于教会的合一，反倒因为我们的不同，所以我们的合一是可以那样的不可思议，那样的指向上帝的荣耀。再来我们看到八到十节，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可是我们知道确定的是，耶稣基督他先降到这个世界，道成的肉身，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权柄来统管万有，他也把恩赐赐给我们在这世上的每一个人。十一节说这些恩赐包括了五个教会的职分， 当然基督赐给教会的职分不止这五种，但是对于福音，对于神话语的正确理解，却是教会能够健康成长合一的前提。十六节说，当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韧带能够按职分扮演好支持、连结、稳定、保护的功能的时候，身体就能够正常的运作，有强健的基础和后盾，可以在爱里面长大。这是一个管弦乐团，管弦乐团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乐器，每个乐器贡献出它自己的音色，就算是一个乐器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分布。主基督就好像是在这当中的指挥，他用稳定的节拍让不同的乐器声部适时的出现，有和声，有独奏，也有声量的大小声。就算曲子之中有一些不和谐的音，我们依旧是目光投向指挥，心里跟着同样的节拍。深愿我们像是一支合一的乐团一样，所演奏出来的音乐可以震撼人心，可以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放在你身上的恩赐是什么呢？一定有，愿神显明。那也有可能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一样，不喜欢站在台前，我不习惯站在台前，我比较喜欢在台下服侍，动手做事情，陪伴关心，然后看到需要就补满。可是我也愿意接受磨挲，好，虽然站在这边要预备讲到可以分享，大概要花上250%的力气才能够做得到，可是我学习，因为我知道神或许使用不同的角度来祝福不同的弟兄姐妹。所以即便需要用上250%的力气把你的见证写出来，你也愿意吗？神要使你的经历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来建立他的教会。好，年刊持续征稿中，好，请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好，工商服务一下，这次是要讲建堂教我的234，应该有感觉吧。好，今天就可以开始下笔了，应该酝酿很久了。好，最后一个是 I important， 重要的。请我们可不可以跟旁边的 四位的弟兄姐妹说，你很独特，你很重要。谢谢，谢谢大家帮我说。上帝救恩的历史里面，在圣经里有很多很重要、很重用我们叫得出名字的人，但是也有很多数不清的小人物，他们默默地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像是乃曼将军的小使女、亚伯拉罕的老仆人，还有耶稣进城期的驴驹的主人，只因为他们明白敬畏神，他们愿意顺服，勇敢地回应神的呼召。第十二节讲到成全众圣徒，按照中文字面的解释，我们常常会以为他是说教会鼓励每一个人按着自己的感动和恩赐在教会当中发挥所长。的确，这常常可以达到建立教会的功能，可是他的意思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在教会里照着自己的心意和能力去做就好，应当在真理的知识上面先对齐，然后接受挑战，按着真理和次序来发挥恩赐，存着爱心与人同工，这样所带出来的服事才是真正能够建立教会，达到福音合一的侍奉。同工的过程里面呢，很可能会必须经历破碎，可能会有有口难言的委屈，甚至你曾经因为这样而失眠了，求主安慰。但是愿主圣灵也帮助我们能够尽力的不要放弃，让我们相信上帝医治修复的大能，它可以让我们力量复原，使我们能够更成熟老练的在真理跟爱的基石上面奉献自己。 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是在一些很细微不被看见的事情上面付出，像是帮流鼻涕的小朋友擦鼻涕，接受行动不便的长辈来教会聚会，聚会前排桌子椅子，聚会后收拾打扫，恢复场地，确定灯还有水啊或是空调有关好，或是顺手补一下厕所的卫生纸，这些都是维系一个家不可或缺的工作，对吧？如果你做过这些重要的事情，我想说声谢谢你。存着爱心，摆上时间，付出代价，不论事情大小，有没有人知道，神都纪念，而且他看重你，他尊荣你的服事。15年前，李哥和周姐带着一群忠心的弟兄姐妹来到竹北职堂，他们建立了一个以圣经话语为核心，看重家庭价值的教会。10几年来，我们有时软弱，有时刚强。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有人撑着我们；当我们强壮的时候，我们扶持一些人。就像一群鸟飞行的时候的 V 型编队一样，一起飞可以飞得更省力，飞得更远。领头的鸟会轮着替换，分散疲劳，让群鸟可以像是一个身体，一起达到终点。对我们而言，那个终点就是建立连于基督的合一的教会。最近跟教会的孩子聊天，谈到压力，谈到困难，他脱口就说：“那就不要活了，比较容易。”他说：“同学们都这样说，都这样想。”我很想要立刻反驳他。我们对父母亲的心哈。可是说实在，大人不有时候也会有这些念头吗？躺平、结束、离开，好像比较容易。撑得过去吗？好，撑过去的保证会比较好吗？那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一些？看着主堂的十字架，我想到的是，十字架上的钉痕是一个一个钉上去的。每一集都是痛在基督的身上，痛在他的心上，可是他容忍我们的不成熟，一锤一锤，他对世人的承担和不放弃，建构出像这样美丽壮阔的银河的图案，打开人的心和眼光，吸引我们一同站立在恩典中瞻仰他的荣美。深愿我们都敞开心，甘心领受上帝在真道、在爱上的滋润，让他按时候预备我们来发挥我们独特的恩赐，也给我们够稳固的根基和够宽广的心胸来承认我们也只是在过程中，让我们可以欣赏彼此在家中的重要的位分。合一的事情急不来，我们可以慢慢磨，慢磨温度不会快速的升高，慢磨保有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好处多多。让我们靠主的恩典，在每一个回应的当下，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必定会纪念，也会翻转我们的关系，翻转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日渐的成熟，向上发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主，谢谢你的爱与拯救，谢谢你赦免医治我们，谢谢你使我们与你和好。建立教会这个身体需要很多的谦虚、温柔和忍耐，主求你帮助我们在爱中彼此建立，竭力合一，使世人羡慕属神的生命，叫万有都归向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